到底在推亚推拉有一班的得胜者，主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吃上，很少有一个教会已经有的，现在难处是会失去。什么叫得胜者？就是你要吃上。所以主对于推亚推拉一班得胜者怎么说？主对于腓勒帖腓也是照样的说。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里七个教会里面，推亚推拉、撒底、腓勒帖腓还有老底家，是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七个教会是当时的七个教会。那同时呢，也是同时也给我们看见说，他有四个，就是后面的四个是一直维持到主再来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楚，我们的主仿佛就告诉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不过是第一个世纪，但是我所看见的是最少二十个世纪。那教会的情形，这里面教会的光景，就是在二十世纪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七个教会不只是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也是指着在主回来以前教会的情形来说的。所以因为启示录这本书是讲预言的，所以当然这里的七个教会不只是指着第一个世纪，也是指着教会历史是怎样渐渐的预言的。好了，那因为这是关于教会历史的预言，就是关于教会的预言，所以等到故事发生、历史发生了以后，你当然就可以和所发生的历史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对照，明白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怎么知道教会落到黑暗里面呢？所以当你读推亚推拉的时候，你就清楚了。因为对于推亚推拉的得胜者，主怎么说呢？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如果主把诚心赐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那就证明说诚心呢是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第一颗的光，第一个把光带来的心。所以当大家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个时候呢，有一班人他们得着晨星的光。所以当教会完全落在黑暗里面，什么都看不见，黑暗到一个地步需要用买赎罪券才能够得着救恩，黑暗到一个地步圣经要用链子把它链着。所以给我们看见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有一班的人他们看见因信称义，有一般人看见说要一本公开的圣经，有一般人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时候教会是落在黑暗的时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你读推亚推亚的教会原来是代表在黑暗时期的教会，当你读历史的时候，我想就清楚了，你就可以知道说教会是黑暗到什么地步。按理来说教皇应该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怎么解释教皇可以从父亲传给儿子又传给孙子？这是你完全不能够明白的。那么如果真的今天教会是圣洁的，那么最圣洁的人应该是那些侍奉神的人，所谓的神职人员，他们不嫁也不娶，他们应该是最圣洁的。但是为什么教会会发生了一些许多叫人跌倒的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教会果然是落在黑暗里面。所以很自然的你就能够解释教会经过长期的黑暗时期，那么圣灵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读教会的黑暗，教会黑暗的历史，我们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耶西别的教训。本来教会只有基督的教训，没有教会的教训。什么时候教会起来教训人了？ 所有基督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如果等到教会起来教训人，教会说话了，就是耶稣别教训了。所以举个例子，本来呢我们读圣经，我们不知道玛利亚升天了，但是不要紧，今天基督没有说，但是教会说话，耶稣别说话了，耶稣别说玛利亚是应该在哪一天升天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推亚推拉的情形，因为他有了耶稣别的教训，神当然要他们悔改，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呼召一般的圣者，神就把晨星的光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重新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就开始了撒底的教会。撒底呢是余数的意思，就剩下的百姓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看见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应该在巴比伦，结果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从巴比伦回来这些人，圣经在旧约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那么简单的来说，如果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英文的话叫 remnant， 那么翻译成余数，余数就是余，就剩余的余，数就是数目的数，是余数。所以这些人呢是剩下的百姓，所以很清楚的，如果撒底是余数的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不在巴比伦，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呢撒底教会就开始了，一直到主再来，然后呢腓勒帖腓开始了，一直到主再来，然后老底家开始了，一直到主再来。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弟兄们，我们年初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见弟兄会的历史和故事，那弟兄会的历史是包括腓勒帖腓也包括老底家。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主的话，我们不是光看历史，我们要看历史的解释。所以如果看历史的解释，我们就需要圣经对于整个历史全部的解释，因为很清楚的以弗所已经走入历史，那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然后我们看见士麦拿已经走入历史，那就是教会在罗马帝国被逼迫了300年，那都过去了。然后君士坦丁起来，你看见吗？结果我们知道说世界跟教会就结婚了，那么君士坦丁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表面上呢教会是高升了，其实呢是堕落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别加摩的教会。那这三个教会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一直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推亚推拉一直要等到主回来，撒底一定要等到主回来，腓勒帖腓一定要等到回来，然后呢最后老底家那到主回来。所以现在我们撇开历史不去看它，我们年初已经看过那个历史，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蒙祝福的，你看有荒凉的继续，有腓勒帖腓，也有老底家。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如果的确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腓勒帖腓，如果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老底家，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路应该是什么样的路？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都知道，大家读的这一段，大家都有一本书叫做教会的正统，那个是李弟兄大概在1945年在重庆讲的，刚好那个时候是下雪的时候，但是呢在这个聚会在一个弟兄叫张一兰弟兄家里记得满满满满。然后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刚好倪弟兄是停止执事的时候，因着上海所发生的事，所以呢他就不再为主说话了。但是那个时候江守道弟兄和其他弟兄们就和他说明，那么因为上海的事我们并不知道，上海没有写信来，所以还是希望他能够为主说话。所以那是唯一的，自从他1942年以后他第一次起来为主说话。那个时候呢就讲了 就讲了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么然后呢，讲完了以后，那么江立勇就希望能够把它变成一本书。那么根据江立勇的领会呢，所以当时江立勇给的书名叫做正统的教会。倪天勇看了一看，他就把它调过来，是教会的正统。那这两个非常不一样。你知道正统的教会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正统的教会，是以正统的教会自居的。教会的正统就给我们看，那是个目标，那是条路。今天如果讲到教会的正统，就代表神旨意的中心，每一个教会都应该以那个做我们的志向。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走在主的心意的当中。所以后来这本书就叫做教会的正统。那么教会的正统里面多半我们很清楚，你看见讲到腓立帖腓很自然的是用在弟兄会的身上，那么然后给我们看见老底家的启示。所以那一本书呢，严格说来重点是重在腓立帖腓。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能多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最后腓立帖腓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从腓立帖腓又怎么样呢延伸出老底家来。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年初一样，当然如果在教会正统里面也讲到腓立帖腓，也讲到这个腓立帖腓，但是并没有很细的给我们看见到底弟兄会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当初倪弟兄请他们去的时候，我们看教会他们弟兄会是一种的光景，所以你就看见说弟兄我们的弟兄就是你弟兄到了英国以后，他才发现说原来闭关弟兄会像钟摆一样摆到一头去了，公开弟兄会又跑到另外一头去了，这个腓立帖腓应该是刚好在中间才对。那这条路呢是应该我们要走的路。所以那是1949年，那么我们知道主借着我们弟兄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信息，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那么这一次呢和上一次就是我们深入的希望能了解弟兄会所发生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还得要根据圣经的解释，我们还得要根据圣经的意思来看这些所发生的事。那么当然我们的中心还是腓立帖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现在不是光看历史，我们要看历史的解释。不过当我们看历史的解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历史事实把它记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讲义翻就是说发给大家，送到你们的 iPhone， 送到你们的这个送到你们的这个行动电话里面。那个原因的目的就是说希望呢那些人民地名我们讲到了历史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让我们根据那个历史我们就找到历史的解释。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在圣经里面，当然是在我们所明白的圣经。所以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对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我们会更清楚的。那么因为我们去年讲了不是年初讲了弟兄会的历史，所以我们讲了弟兄会的，我们很快的用几个图片，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到里面的什么，要读到里面历史的教训。但是现在呢，我们不能够光从弟兄会讲起，因为我们知道说这四个教会是一直维持到主再来的。所以我们自然会很简单的提一点点关于推亚推拉，一些关于撒底，所以慢慢给我们看见撒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看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就看见说腓立帖腓又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这个呢都需要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可以说做基础。那么从神的话从预言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对这个历史是怎么解释的，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言归正传，我们很快的就来看撒底历史的故事。那我们以撒底就是改革运动做开始，那么然后我们再回过头看推亚推拉，再往前看菲拉铁菲，我想这样。